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希伯来书嘛，啊，因为骨节与骨髓肯定是两个东西，不可能是一个东西，所以也是分得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为什么有所谓三元论？为什么有二元论？为什么有一元论？为什么有这些不同？那我稍微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其实不是尼禄第一个主张三元论的。实在说来的，这个三元论呢，在尼禄年轻的时候，当他写这个属灵人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呢，在那个时候的这神学的主流，或者在那个时候的主流，大部分都是相信三元，都是像灵与魂与身体，这是很清楚的。这在那个时候，所以当然灵一定在那个教导底下，那么从他自己也查考过圣经，所以他就接受了。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，这个不是尼禄的主张，这个其实呢是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已经这么看法。我举个很简单的，像穆安德烈，他当然你去读他的书就是灵与魂与身体，像宾路易士母也是灵与魂与身体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有一个圣经学者叫做 Delish 啊，是一个大家如果读他的旧约的圣经注解，你会发现他有十大册。那么这个可以说读旧约的最好的十本书。如果今天有机会的话，大家你对旧约读不懂，你只要把这个十本十卷好好的读过，那么对我们旧约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很好，现在呢这个都是已经 CD 都可以，都在 CD 里面，所以很方便很方便。那么大家毫无疑问呢，那是个德国的圣经学者，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他根本本来是犹太人，后来信了主了，所以他对旧约非常非常的熟，非常非常的熟。他的新约呢也非常非常的熟，他可以说圣经的学者，所以他写了一本巨著，就是希伯来书。那就是希伯来书，如果每一章每一节他到底原文怎么说，怎样怎样怎样，那有两本这样的书是最好的，那是根据原文的。一本是就是刚才我说的 Delish 这本，这个 Delish 这本弟兄，这个弟兄，还有一个就是 Westcott。Westcott 的两位弟兄，那么这个可以说，如果就是希伯来书，你要找有每一节圣经，你要把它一节一节的去追，当然你这里要懂一点希腊文，至少你要用就是中文跟希腊文对照的。那么如果你真的要去追的话，那么就是实在是圣经学家。那么这个 Delish 他有一个很大的贡献，他写了一本圣经心理学，叫做 Biblical Psychology。这个圣经心理学呢，它就是把圣经中的灵与魂与体把它好好的读过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学术上的巨著呢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很会读圣经的人，然后呢像穆安德烈啦，还有呢像那个什么宾路易士母啦，那这些很自然的就骑在这些巨人肩膀上面。那么尼禄中写属灵人的时候，那是很明显的，那这个可以说是在他所接触的那个范围里面啊，通通是相信三，都像灵与魂一体。那么他这个病重的时候，他需要休养，休养那个时候刚好啊，有一位弟兄是成绩归弟兄，那么他呢就把所谓 Scofield 那个参考圣经里面 Scofield 斯科夫不是有一些的书嘛，有一些。像这个圣经讲到圣经里面重要重大的道理的时候，一个一个的特别专题的时候，那么有很多斯科夫的东西，那么是尼托森弟兄是把它翻译成中文，他是请他翻译嘛，就把它翻译中文。那斯科夫当然很清楚，斯科夫呢就是所谓今天时代派的，那么他们就是相信灵与魂与身体。那么还有呢，大家知道，如果今天你到美国去，美国今天在神学上，在基本福音，就是在基本信仰上，可以说有两个大的主流。那么一个就是所谓时代派，时代派呢，他们受弟兄会的影响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所谓的改革宗，那改革宗当然就由来已久，那从加尔文那里一直下来的啊。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在福音上来说是两个很大很大的。那么神学院来说呢，那么所谓这个 时代派的大本营就是达拉神学院的达拉神学院，那么那里面出了好多好多人才，他们的确受弟兄会的影响。那么还有的呢，像 Westminster， 那么在费城，那么这个就是属于改革中的，就是两个很大很大的阵营，但是他们在福音真理上都是信仰纯正的啊，所以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的看法可以说有一些的不同。那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系统神学的话，那你知道他们在这个到底人是灵魂体呢，他们在看法上是不同。那比方说你去读这个达拉神学院，他的当时创校的那个人叫 Schaefer， 那那位弟兄呢，他实在是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叫做 Griffith Thomas 就创立了这个达拉神学院。那么创立达拉神学院以后，那么后来呢，这个达拉神学院他所持守的这个真理呢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他们就后来把他们的心得通通写的放在一起写成书了。那么一共八大册，就他们的系统神学一共有八大册，那么就 Schaefer 写的。那么毫无疑问，你若你去看那个他们根据圣经认为说是灵与魂与身体。可是如果你找改革宗的，特别是我们说过改革宗的弟兄们，那么他们多半认为说是二元论，就是灵和魂是不能分的，身体当然能分，所以灵和魂和身体是分的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二元论。但是慢慢严格说来啊，从有的人认为说三元论过时了，二元论也过时了，甚至二元论也过时了，现在如果你去读神学院的话，就不是讲这些东西了。那么甚至基要派里面呢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尤其最近过去五十年，这是个大的趋势。如果你今天从神学里面出来的话，你经过的话，那你会对这些打问号，然后你才会讲三元论的二元论。那么其实呢，过去大概是五十年的样子，你去看很多神学院里面讲到这个人论，就是讲到人的结构的时候，跟你分享人的结构，他们相信是一元的，就是汉巴朗是一个门徒一个。那么有一个人为什么最近会这样呢？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你今天圣经的不能跟科学相抵触。那么现在呢，根据科学啊，所有今天精神的现象根本是细胞的现象。你可以用什么来可以用这个，可以用一些这个细胞的东西，就是可以用生物学的角度，你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它有喜怒哀乐。所以所谓的思想情感意志根本就是细胞的强，根本就是身体发出来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从这个唯物论的角度来看，从今天这个医学的角度，所谓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好像很多的现象你都可以用细胞用生物学来解释的。那生物学特别讲到你的身体嘛，因为这个魂的范围变成是这个生物的范围了。所以呢，根据这个很清楚的，就是说无所谓灵魂体了，反正就是都是一个就是了。所以为了要迎合这个所谓的近代的医学，所以呢，他们慢慢的过去五十年呢，就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一元的。所谓一元是什么？他们认为说，根据旧约，他们不就是旧约，他们不可能像希腊人一样啊，也就是说，希腊人他们会分析灵与魂与身体。那么对于这个谁来，对于什么呢？对于这个旧约来说，没有，他们不会分析的，他们一个都是一个的，都是一个的。所以呢，他们讲到这个心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就是讲的身体的，讲的心其实原文就是心肠，那么意思就指肚子，指肚子。所以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里面的情感啊、思想啊、情感意志。所以根据这个呢，他们就认为说，这个保罗也是这么讲的。所以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很不幸的是心态的，而且这个人呢，是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常识，神学上的常识，你就知道他根本事实上呢，他不相信四福音的，根本不相信四福音。那么他不相信四福音，他为什么不相信四福音呢？因为他认为说啊，四福音不是主耶稣说的话，四福音呢是教会说的话。 那么主耶稣没有说，但是呢，教会为着传福音，为着能够说服人的缘故，所以就把主耶稣没有说的话，就把它放在主耶稣的口里。你明白的，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神话。所以根据他们呢，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个主耶稣说了哪些话，你一定要把神话部分把它拿开，然后你才知道到底主耶稣真的说了多少的话。那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你如果今天到神学院去的话，那么你要知道这个神学家的地位是很高很。有个人告诉我们，二十世纪恐怕就是最伟大的其中的一个。那么就是他告诉我们说，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不都是神的话，里面有很多的神话。那么你有的不是主耶稣说，你要慢慢的把它过滤才行。那么他的影响很大，影响到大概在什么地步呢？就最近大概前十年到二十年，在美国有一班所谓圣经的学者，我加个所谓圣经的学者啊。那么这些圣经的学者呢，他们呢就有一个 seminar 的讲座，叫耶稣讲座。这个耶稣讲座，这些人是每年要开两次会，他们自认为对于新约很懂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来在一起。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要投票。投什么票呢？就他们要试着从四福音里面去找，到底主耶稣说了这个话，还是没有说这个话。那有没有说这个话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好了，那么大家呢，他们就弄了三种的球。那么他们一节一节去，每年要两年，一年要开两次这样会，然后你要去投这个票，那一节一节去看，一节去看。好，如果这一节大家说是不是，那么大家就去。如果是的，也许投个红的；如果不是的，投个黑的，然后其他的，然后再别的颜色。所以它一共有三种不同的色。所以慢慢的，经过几年投票以后，几乎主耶稣没有说任何的话。这个四福音几乎通通对他播得体无完肤。那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呢，他们不是把他们的东西好好的写成论文，然后论文一定要经过评鉴的嘛，不能随便，不是你说的就算的嘛。结果他们走捷径，专门招待新闻记者。所以每年呢，到了什么时候？每年到了复活节，到了圣诞节，只要到，那就是他们发挥的时候。他们就请那些新闻记者，然后他们就发表言论，然后这个新闻记者没有新闻嘛，所以到时候呢，就把他们的言论就，所以每年到了过年过节，你看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看这个主耶，他们就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那么主耶稣没有说这个话，没有说这个话，那么这些就是所谓的基础圣门了。那么其实呢，根据真正认识他们的人，那么他们的学术不是第一流，他们的学术二流三流的。但是呢，他们为着要成名，所以就走捷径。那么这个思想都是一个思想，这个思想就是从我刚才所说的，是一个人。如果大家到神学圈里，你如果到神学院，你去打听，你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，很清楚的。所以，我讲一讲那关布特曼啊，就是布特曼是个德国名词，叫布特曼。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很担心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如果到神学院去，有的时候就是基要神学，就是信仰纯正的神学，一定要有他们的书的，因为你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当然你图书馆有这些书，但是我现在很担心在哪里？很担心就是说，今天你如果读神学院，目的是神学院根本是研究院的层次，你读了大学。然后你去读它，或者比方你是化学系或者物理系，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个错觉。比方说，我如果今天读物理系的研究所的话，我是怎么读的？我是大学高中读物理，我大学四年都是读物理，然后呢，我就进物理研究所，然后我再读物理，是不是？这是物理系去进研究所是这样进的，化学系也如此。但是现在，如果你读神学，你要小心一件事，你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你是读研究院，但你大学是读物理、读化学，所以严格说来，很多人呢，事实上他的圣经是幼稚园的程度，小学的程度，根本连四年都没有读过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今天你到纽约、到美国去，如果是读这个穆迪神学，那有道理的，穆迪圣经学院它是大学的程度，那是不同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现在大家不是。这样的话好了，那么你进到研究院，你要做研究，你不能说好，对不起，这些是信书，你不可以看， 不能的，是不是？你当然，你当然自由派的神学院或者新派神学院，当然他们是很没有疑问，
是没有这个，
是没有这个，是他们就摆的这个。但是其实你不能把它藏起来。所以你看，许多如果弟兄们不是圣经基础很好，他如果第一本拿这本马太福音，第一本拿这本的话，他的思想就很清楚，就往那个方向走。所以我们要承认，他给影响是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么的确，从神学的角度来看，他几乎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。但是呢，来到了这个圣经，你看是这一位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根本不是的啊，根本就像四福音根本不是神的话。